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呢个系耶稣基督后期圣道教会第176周年下半年度总会教友大会，由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广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嘅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嘅音乐系由摩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
This broadcast is furnished.
本次广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作其他任何用途。会长兴格莱戈登会长将会主持这场债会。
We welcome you this morning.
欢迎各位今日朝早来到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6周年下半年度第四场的教总会教友大会。我们要问候所有透过广播、电视、互联网或者卫星转播参与大会的人。我们感谢正在提供大会转播服务的业者和工作人员。我们亦都要向今日朝头早在场的政府官员、教育界以及社区领袖表示欢迎之意。本场大会的音乐将由大会堂唱诗班担任，指挥是杰梭克雷和米伯格麦克，管风琴司琴就是朗斯特约翰。刚才唱诗班我们唱出稳当根基，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现在就要为我们献唱祷告是灵魂的诚挚渴望。跟住落嚟，70元普瑞特卡尔长老会为我们作开会祈祷。在开会祈祷之后，唱诗班会再唱我天父爱我。
our dearest Father in heaven. 亲爱亲上嘅父亲，我哋嚟到你面前，嚟到呢个嘅呢个嘅会堂。我哋有好多嘅仁慈嘅祝福俾我哋，我哋感激有呢个嘅唱诗班，能够提升我哋，俾我哋有圣灵带领我哋。我哋感激俾我哋一个环境，有呢个美丽嘅会堂，有呢个好美嘅地方。我哋感激你，俾你嘅爱子嘅救赎。我哋感激天父，俾我哋先知使徒去带领我哋。我哋祈求你祝福佢哋同埋佢家人，祈求你祝福天格尔戈登会长同佢嘅佢嘅副会长团，祝福佢哋有健康，继续去能够推示呢个事工。我哋感激天父，去俾有啲咁多嘅领袖。男人和女人去付出这么多时间去建立你的石安。天父，我们祈求有平安在这个烦扰的世界。我们祈求你会祝福男人和女人在战场上面去保护我们的国家，他们能够 去祝福和保护我们，尤其是那些圣徒男的女的，去给了我们这么多。我们祈求你祝福住传教士，他们能够去得到你的保护。我们祈求你给那些能够愿意聆听的人，去祝福圣灵能够开放他们的心，给他们能够去能够得到这些的信息。你的儿子能够来到他们，我们祈求你的圣灵能够和我们一起在这个照上去给那些讲者，还有帮助我们聆听的人，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软化我们的心，所以我们能够谦卑我们自己去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俾我哋咁多美好祝福，我哋讲呢啲系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We will now be pleased to hear from President Thomas.
我哋而家会听到孟孙多玛会长，佢系总会会长团第一副会长，然后之后佢系比利大卫长老十二使徒，佢之后Richard C. Ashley 主教会同我哋讲到 Sister Marflett。儿童会的会长亦都会同我哋讲到，佢讲到之后，从唱诗班同埋会众会大家一起演唱。
跟住我哋好高兴会聆听七十元潘望博长老演讲，喺佢之后喺十二使徒定雅组嘅纳尔逊罗素长老，跟住唱诗班会献唱。你的住处何其美妙，孟孙会长请。
My dear brothers,
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你在我视线范围之内，或者是齐集于世界各地，我在我这个接受这个指派和荣幸和你演讲的时候，我祈求你的信心和祈祷。1959年我开始担任加拿大传道部会长开始的时候，我那阵时在总部在加拿大安大略的多伦多，我遇见过谭尔东长老，他是一个杰出的加拿大兄弟，几个月之后他就会被召为十二使徒定额组助理，然后十二使徒，然后之后四任总会会长的副会长。那时候我认识他，谭会长是一个庞大跨大加拿大运输油管有限公司的总裁，亦都是加拿大卡加里支联会的会长，他非常有名在加拿大。第一次会议的时候，除了其他的事业，我们也都讲了讨论了加拿大严寒的冬天，暴风雪的呼号，气温可能在几个礼拜都是至于零下，冰风吹冷也都吹得更低添。我问谭长老，为什么在加拿大西部的道路和公路在这样冬天基本上也都可以保持完整，几乎没有任何的裂缝或者破烂的痕迹，但其他没有那么冻严寒的地方在路面上就出现了裂痕破烂和破窿呢？他说答案就在铺设材料地基的深度，要他们保持坚固而不破烂，就必须要在那个地基层打得非常之深，根基打得不够深，路面就无法承受极端的气温。这么多年来，我都常常想起这番的对话和谭会长的解释，因为我从他这个的对话之中体验到一个可以应用在我们当中的真理。简单来讲，如果我们没有一个信心深稳的根基，以及对于真理的坚强见证，我们可能会很困难地抵抗一定会来到你和我身上敌对者残酷的暴风雪以及冰吹的风风。今生是一个考验的阶段，一个证明我们自己配称能够回到天父身边的时间。我们要接受考验，就必须面对挑战和苦难。这个考验可能会打动我们，让我们在灵魂的路面破裂和崩陷。如果我们的信心根基，我们对于真理的见证并没有深植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只能够依赖其他人的见证一段的时间，迟早我们必须要拥有我们自己坚强深植于心的见证见根基，如果不是，我就无法抵抗生命必然而来的暴风雨。这样的暴风雪和可能会好不同的形式出现，可能我们会面对因为 儿女陷入歧途而来的悲伤和心碎，他们选择离开这条引导永生的道路，走上一条不永稳固错误的幻灭之路。疾病可能侵袭我们和我们挚爱的人，有时痛苦甚至死亡，意外可能会留下他们残酷的标记，或者甚至灭绝生命。死亡临到那些拐下拐下的老人家，召唤那些刚刚走了人生一半的男女，甚至去静默细路仔的笑声。有时候尽头好像看不到有光，慢慢的黑夜看不到曙光，我们觉得心碎而痛心，梦想破碎的失望，希望成为抱影的沮丧，层层包护住我们。我们一起呼喊在圣经里面的恳求，在基列岂没有异乡呢？我们有一个倾向会透过扭曲的悲观镜头来看我们的不幸，我们觉得被抛弃，心碎，好孤单。我们怎可以建立一个坚固的根基来抵抗生命中如此的变迁呢？变迁呢？我们怎可以保持必要的信心和见证，让我们能够体验到主应许忠信者的喜乐呢？持续不断的努力是必须的。我们大部分人都曾经体验过强烈的灵感，使我们眼眶含泪，下定决心永远保持忠信。我听过这样说，如果我可以一直保持这样的感觉呢，我就不会不做我应该要做的事。这样的感觉可能消纵即逝。我们在这个的教育大会感受的感觉可能在星期一来临的时候，因为我们面对工作、学校和家庭琐碎的事而退色。这样的可能从我们在所灵性的使到我们熟，将我们信心去到我们熟世上。当然啦，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只是属灵上只有 的感觉，我们可能需要可以在坚强的感激的信心里面打入一个稳重的根基。我们怎样可以打稳这个根基呢？在这个生活里面呢，用我提供三个指针来协助我们的目标。第一，经祈祷而来巩固我们的根基。祈祷乃是虔诚的心愿，不论有声无声。当我们祈祷的时候，让我们真的衷心地跟天父沟通。当然啦，很容易就会变成念口簧地，我们的字句没有想过就说出来。但是我们要记住，我们每个人都是灵的子女，我们就不会觉得很困难地在祈祷中和祂交谈。祂了解我们，祂爱我们，祂期望我们最好的，让我们的诚心诚意祈祷，献上我们的感激，祈求我们认为我们需要的，让我们聆听祂的回答，回答来到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明白。这样做的话，我们就能够坚强地蒙受祝福，我们就会认识祂，明白祂要我们要做些什么。藉着认识祂，藉着信赖祂的旨意，我们的信心的根基就会变得坚固。如果我们其中之有任何人迟于聆听要时常祈祷的劝告，这样没有比现在开始更好的时期了。夏柏威廉曾经宣告，当撒旦见到最软弱的圣徒屈膝跪下的时候，他就震抖。 当我们不要让我们不要忽略我们家庭的祈祷，这个是阻挡罪恶有效的方法，因此亦都是幸福快乐最仁慈的提供者。俗语讲得好，一起祷告的家庭会团结在一起。藉着为我们的子女提供祈祷的榜样，我亦都协助他们开始建立他们自己深稳的信心和见证的根基，让他们一生都受用。我第二个的指针，让我们研读经文，并且昼夜思想，就好像主在约书亚记中所劝告我们一样。2005年的时候，数十万计的圣后期圣徒接受了兴格莱会长的挑战，那一年底之前读完摩门经。我相信2005年12月可能是花努力阅读以准备完成那个挑战时间创下的历年计的记录。当我们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我亦都会蒙福，我们的见证变得坚强，我们的知识增加。我鼓励我们所有的人继续阅读经文，我们能够了解经文，并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应用其中的教导。我用我自己的话转述诗人巴克斯特詹姆士所讲的，不断学习而从未了解的人，就好像不断耕耘而从未播种的人。每日花时间阅读经文，无可置疑这样会巩固我们的信心和根基，和对真理的见证。和我一起回想，在阿尔玛从基底昂地向南出发，前往曼泰地旅程中遇到摩翠亚儿子的时候，他所感受到的快乐。阿尔玛已经很久没见到他了，使他非常快乐的就是他发现他们仍然他的主内兄弟，而且他们对于真理的知识已大为增强了，因为他们是理解力很强的人，他们又曾勤于研习经文，以便知道神的话语。让我们亦都知道神的话语，并且按照神的话语来生活。我第三个建立坚强信心和见证根基的指针是服务。有一日我驾车翻工的时候，经过一间干衣铺，它的橱窗上高有个招牌写着服务才是重点。这个招牌信息在我脑海盘旋，突然我明白为什么了。事实上就是服务才是重点，为主服务。在摩门经中，我们阅读到伟大的班杰明王带着受灵启示的领袖所拥有的真正谦卑之心，他重述他为他人民服务并领导他们走到正义之道的渴望。他这样跟他们宣告，我对你们说，我并非因为要自夸而对你们说，我曾将我的日子用在为你们服务上，而为我只是在为神服务而已。我告诉你们，这些事是要使你们学到智慧，使你们知道，当你们在为人类同胞服务时，你们只是在为你们的神服务而已。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服务。这个是你我都被召唤去做的服务，为主耶稣基督的服务。在你的一生里面，你会发现你不是唯一一个的旅客，有很多其他人都需要你的帮助，很多脚需要稳固，很多的手需要握住，很多心思需要鼓励，很多心灵需要启发，很多灵魂需要拯救。13年前，我曾有荣幸为一个很漂亮的12岁的女仔潘洁美做祝福。她当时刚刚被诊断 患咗癌症，佢非常惊，亦都非常困惑。之后佢接受咗手术同埋痛苦嘅化学治疗。今日佢完全康复啦，成长成为一个聪明又靓嘅26岁嘅女仔，成就非凡。冇耐之前，我听到佢最觉得无助嘅时候，未来每暗昧不清。佢啱啱学做知道佢只脚都系癌症发生需要地方，要做好多次嘅手术。佢谂佢嗰阵时无法同佢嘅女青年计划咗好耐嘅爬山活动，嗰个计划系要爬一条崎岖不平嘅山路去一个潘洛山谷去。结尾话俾佢朋友知，佢哋要冇同佢哋一齐去爬山。我相信佢声音一定有啲伤心，心中亦都充满失望。但系其他嘅女青年好坚强咁样话：唔系 ，Jamie， 你会同我哋一齐去嘅。Jamie 好痛苦咁话：我唔可以行啊！咁样 ，Jamie， 我就会一提托你上山顶啦。佢哋讲得出，亦都做得到。今日嗰、那个爬山活动已经成为回忆，但事实上佢代表嘅意义唔单止系咁样。苏格兰诗人巴三占士宣告，佢话神赐俾我哋回忆，使我哋能够人生嘅12月拥有6月嘅玫瑰。依、这个所有嗰啲美好嘅女青年，冇一个人会忘记嗰日值得纪念嘅一日。天父亦都带着认同嘅微笑，心中充满喜悦咁样睇住佢哋。佢召唤我哋参与佢嘅事工，佢邀请我哋依靠佢，并喺我哋嘅生活当中感受佢嘅灵。喺我哋为我哋嘅生活建立一个稳当根基嘅时候，让我哋每个人记得佢宝贵嘅应许。遂听主今说道：你不要惧怕，我永远庇护你，在翅膀之下，总赐你有力量，能站立得住。我全能的右手常将你保护。愿我哋每一个人都有资格获得以行恩赐。我咁样谦卑祈求，奉我哋嘅教主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While attending a sacrament meeting,
喺夏天嘅时候，我曾经去参加过一个圣餐聚会。好幸运咁听到三个翻屋企过暑假嘅学生嘅演讲，其中一位学生嘅演讲特别引起我嘅兴趣。佢暑假时候系一个经常有大货车司机光顾嘅餐厅工作，有一个走固定路线嘅司机，每个星期都会喺同一日嚟到呢个餐厅用餐。呢个固定性令到佢有机会同佢作简短嘅对话。佢问呢位小姑娘住喺边度，佢就话俾佢听，佢只系嚟暑假翻嚟打工赚钱，秋天嘅时候就翻学校翻学啦。佢下一个问题就问你喺边度读书啊？佢就话喺杨百翰爱德华分校。佢想知道更多有关学校嘅事，于是佢哋开始讨论福音。佢首先就教导咗佢智慧语，效果非常之好。佢说服咗佢戒烟。之后佢嘅轮班表改咗，佢唔再有机会为佢服务，所以佢写咗一张纸俾佢，并且附上教会嘅传教士救恩计划嘅传单。喺几日之后，佢收到贵司机所写嘅一张纸仔，上面就净系写住：你改变咗我一生。因为呢位年轻嘅姐妹，佢揾到咗嗰啲资讯，令佢思考佢生活当中必须做嘅改变。我唔知道呢位餐厅女侍应同卡车司机之间短暂嘅交汇，最终将会带嚟乜嘢嘅结果。但系好明显地，佢嘅生活已经受到影响。 跟住呢位姊妹解释，要俾让其他人知道福音系几唔简单一件事。每日喺我哋生活中，机会都好多，只要张开口就可以为人哋知道福音真理。在这个时刻祝福他们，并且延续到永恒。有很多人知道，很多人都想知道我们由哪里来呢？为什么来到世界上，死了之后会去哪里呢？我们永恒的父并不是将我们送到地球来开始一段毫无目的而且毫无意义的旅程。他提供我们一个计划让我们遵循，他是那个计划的创始人，目的是要让人类进步并且获得最终的救恩和肖声。以下我引自传教士指南宣告我的福音里面一段话：神是我们灵魂的父亲，我们确实是他的儿女，他爱我们。我们诞生在这世上之前，我们的灵和天父住在一起，然而我们和天父不一样。如果没有获得身体和尘世生活的经验，我们将永远无法像他一样享有他的一切祝福。神的整个目的，他的事工和荣耀，是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享有他的一切祝福。他祝福了一项，他提供了一项完善的计划来达成他的目的。在我们来到世上之前，我们都明了并且接受了这计划。但是今天世上很多人仍然不断地努力寻找着人生最基本问题的答案。那些看啊在这里和看啊在那里的呼喊越来越大声，越来越令人困惑。经由电视广播频道以及如今覆盖地球的众多电缆来到散播的这些讯息，科技增强了这些混乱。有这么多的方法可以传播越来越多的不同的讯息。我想很多人会感到困惑，并不是什么令人好惊奇的消息。数世纪以前，保罗就曾经预言过，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以得发养，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之苦，并且掩耳不听其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我们不需要感到困扰。有些人生，这些有关人生目的的问题，虽然令人困惑，但是解答已经再次赐给了人类，来指引我们。在我们降生之前，就首次听到过救恩计划，经文称之为我们的第一地位。在我们第一地位期间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不太清楚，但我们确实知道我们以灵体生存过，是我们天父的儿女。我们采取了某些进步的步骤来到准备接受一个让我们永恒灵体暂居的属世身体。我们亦都知道我们的天父召开了一个广大的会议来到解释尘世生活的目的。我们有机会接受或者拒绝救恩计划，它并不是强加于我们身上的。这个计划的精髓就是人类儿女有机会在尘世的时候藉由神的协助而达成自己的救恩。有位领袖蒙拣选来到教导我们怎样遵循这个计划，并且将我们由罪和死亡当中救赎出来。主这样向摩西解释：但是看啊，我的爱子，他从太初就是我喜爱的和拣选的，对我说：父啊，愿你的旨意得以完成，愿荣耀永远归于你。耶稣基督，我们的长兄，成为了那位领袖，为父所定的计划作中保，而我们接受了那项计划和他的条件。因为那个决定，我们赢得来到世上的权利，并且进入我们的第二地位。神按照他自己形象创造了亚当和夏娃，赐予他们骨肉身体，并将他们安置在伊甸园里面。他们被赋予两个选择，留在伊甸园里面，或者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使他们有机会体验尘世的生活。他们接受了挑战， 食咗果子，因此变得腐朽，受制于俗世嘅死亡。因为佢哋嘅选择，佢哋将体验尘世生活嘅一切考验同埋苦难。尘世生活有两个目的，第一就是让我哋获得喺地度冇嘅经验，第二就是让我哋获得骨肉身体。呢两个目的对人类儿女嘅存在都有极重要嘅意义。我哋接受试探同埋考验，睇下我哋系唔系会做主命令我哋去做嘅事情。呢啲诫命系福音嘅原则同埋教义，佢哋组成咗耶稣基督嘅福音。每一项原则同埋教义，都系喺我哋使我哋接受试验嘅目的之上有佢特别嘅意义，都系为咗准备我哋翻去天父身边，并且变得更加似佢。穆罕基布斯长老喺讲到遵行择儿籍嘅道路嘅时候，曾经讲过：我谂我哋每一个人需要做嘅系去决定喺尘世活动嘅每一方面。你我所企喺嘅地方，然后根据一般嘅整体概念，清楚又明白地，我哋决定我哋喺呢方面或者嗰一方面要点样生活，先至能够通过呢个考验嘅阶段，然后成功咁通过呢个尘世嘅考验。如果我哋做到正确嘅选择，我哋就能够得到永恒嘅酬赏；而如果我哋唔做正确选择，我哋就会喺预备好嘅角度中得到较低等、较少嘅位置。每一个喺主教会入边嘅人，只要佢喺走喺直而窄嘅道路上面努力奋斗住，有心想做正确嘅事，虽然佢喺今生距离完全仲系好远，如果佢喺直而窄嘅道路上面去世，佢将会在佢父的角度里面获得永恒的酬赏。这一切都是因耶稣基督而变得有可能。他是父永恒计划的中心，是为人类儿女提供赎价的救主。神差遣他的爱子来到克服亚当和夏娃的罪恶，他以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的身份来到世上，他藉着牺牲自己的生命来到克服属世死亡的障碍。当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灵体和他的肉体分离，三日之后他的灵体和肉体再次永远地结合，不再分离。尘世的生命有限，我们每一个人都将会面临死亡的时候，灵体和肉体分离的那一日。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无论我们今生行善或者作恶，我们都会复活。不死是我们天父给他每一个儿女的恩赐，我们必须将死亡看作是一个过渡到一个新的、更好的生命的入口，经由荣耀的复活，肉体和灵魂将会重新结合。我们将拥有一个完美、不朽的骨肉身体，不再遭受痛苦和死亡的控制。但是我们来世将会获得的荣耀，有赖于我们今生的表现。只有藉着赎罪的恩赐，以及我们对福音的服从，我们才能够回去和神再次住在一起。救主复活了之后，他的十二使徒出去将这个荣耀的信息传播给世界各国。他们旅行各处，教导世人我们救主的使命。基督教义开始在很多地方上面传播，但是教会就逐渐陷入全面叛教的境况，圣职的传承中断了，执行属灵教义所需的权柄不再存在这个地面之上。慢慢地，受灵启发的人开始进行改革。兴格莱戈登会长将他描写成为辉煌时代的曙光，他这样说：不过在漫长的黑暗时代，有一支蜡烛点燃了。文艺复兴时期，学识、艺术和科学蓬勃发展，涌具
勇敢无惧的男女发起了一个运动，渴望了解神和他的圣旨。我们所讲的就是宗教改革。然后过了许多世代，许多充满冲突、仇恨、黑暗和邪恶的世代过去以后，福音复兴的大日子来临了。这荣耀的福音随着父与子向少年施密约瑟显现而展开序幕。丰满时代福音期的曙光在这世上出现，以前各福音期所有的良善、美好和圣洁都在这个最不平凡的世代复兴了。
Following the glorious
在荣耀的第一次异象之后，神圣的摩门经记录被交到了先知施密约瑟的手上。对于世人来说，这个是我们的主和救主以及他的使命添加了新的见证。这样我们可以见到，在我们天父的永恒计划中，他的爱是永无止境的。他的每一位儿女都包括在内，所有人都是来自同样的根源，亦都有同等的机会达成永恒的目的。摩门经先知艾莫莱克在见证基督的话中将为我们带来救恩的时候这样说：我的弟兄们，在你们获得了这许多的证据，看到了神圣的经文为这些事作证后，我希望你们起来结出悔改的果子。是的，我希望你们起来，不要再硬着你们的心，因为看啊，现在就是你们救恩的时候和日子。因此，如果你们悔改而不硬着你们的心，那伟大的救赎计划立刻就会带给你们。因为今生就是世人为迎见神而作准备的时候，今生的日子就是世人完成他们工作的日子。当我们不要再被一切俗世之风以及人的教义动摇飘来飘去，我们向世界宣告天堂已经开启，神永恒计划的真理已经再次启示给世人知道。我们生活在丰满时代的福音期当中，我们生活在一个藉由经文使我们拥有对主伟大计划的见证的时代。主由万物之始已经将这个计划赐给他的儿女，一直到如今最后的一个福音期，证据明明白白地记载在文献当中。我们并不是孤单地被抛弃在这个尘世中流浪，不知道主为他儿女所订立的伟大计划。他已经藉着严正的圣约去约束自己，按照我们对他律法的服从而赐给我们天上的祝福。要记住这些事情是真实的，因为主神已经将这些永恒真理启示给我们知道。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n front of this vast,
当住这个大广大的听众，并带着啲恐惧以及个人以个人告白作为我沉思了一排的题目的开场白。1955年读完大学一年级之后的暑假，我在怀俄明州莫兰市新开张的杰克森湖旅社打工。我的交通工具是一部14年旧早在10年前就应该淘汰的哈德森老爷车。这部车颇具特色，就讲底盘生锈得很厉害，如果不是用一块夹板顶住，我的脚真的可以在马路上拖住这样走。但这部车有个好处，不同其他年份相当的老爷车，它不吃机油，散热器里面的水是烧毁得很快，但是不吃机油。我始终想不通为什么水去了哪里呢，但也不明白为什么机油越来越稀同清。
暑假结束，在准备298公里回家之前，我开车到莫兰市唯一的修理厂去检查。很快分析之后，技师同我解释机油的挡门裂了，所以水会渗到机油里面。这个终于解开了水和机油之谜。我想如果被水流进机油箱里面，是不是都可以令到汽油的里数高一点呢？我奇迹地回到家，父亲高兴地来迎接我，这个现在就是我告白了。经过拥抱和亲切问候之后，父亲观望车子的后座，见到三条杰克森湖旅社专用的毛巾，是外面买不到那种。他露了失望的表情，就是说一句话，我以为你应该认识的了。之前我不认为这样就有什么大特有什么错大错。对我来讲，这些毛巾只不过是代表我在豪华旅社工作一个暑假纪念品。尽管是这样，我因为拎了这几条毛巾而失去了父亲的信心，这个令我极难过。之后那个周末，我将车里面的甲板底板调整妥当，将散热器灌满水，开始往返杰克森595公里的路程，将个三条毛巾送俾旅社。我父亲从来冇问我点解又要翻去杰克森，我亦都冇同佢解释，一切都尽在不言中。呢个昂贵又痛苦、有关神圣嘅教训，令我终身难忘。Sadly, some of the greatest missing values in today's world are honesty and integrity. 令人难过系现今世界最缺乏嘅美德就系诚实同正直。过去呢几年，协主管不诚实同埋其他坏行为被揭发嘅事情层出不穷，因此上万忠心嘅老职员失去咗工作同退休金，好多人因此失去咗家园，改行改业或者改变其他人生嘅计划。我亦都读到、听到喺学校作弊嘅情况日益普遍，佢哋只在乎成绩同学位。他不用心去学习和准备。我听到有很多学生用作弊的方法一路得到医学学位，现在是为病人做复杂的手术。很多老人和病人成为这些骗子的牺牲品，结果失去了房屋和终生的储蓄。这些不诚实和不正直的行为都是出诸于贪位、自大和对他人的不敬。箴言中里面话，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摩门在讲到那些归信的拉曼人，亦都是被称为安泰尼非里海那些人时讲话，他们是在尼非人之中的，也被算在神的教会的人民中。他们也以对神和对人的热诚著称，因为他们在一切事情上都是完全忠诚而正直。他们对基督的信心是坚定的，甚至坚定到底。30年前我还在企业界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我和几个商业上的朋友途经芝加哥的欧海尔机场，其中一个人最近才卖了他的公司，拿到几千万美金。换句话说，他并不非穷。我们经过一个报纸贩卖机，这个人放了25分的银入去，打开门之后，他在贩卖机中拿了几份没给过钱的报纸，分给我们每个人一人一份。当他递给我一份报纸的时候，我放一个银，一个25美分的银入去贩卖机里面，我不想冒犯他，所以开玩笑地说，吉姆用25美分来维持我的正直，这个钱我愿意花。一蚊的话呢就很难说了，但是为了25分呢不值得了。你可以看出来，我还没有忘记那三条毛巾和哈德森老爷车的教训。几分钟之后，我们又经过那个报纸贩卖机，我注意到吉姆脱离队伍，正在在那个贩卖机里面入钱呢。我告诉你这个故事，不是要表扬我自己有多诚实，但是要强调那三条毛巾和25美分的教训。如果没有诚实的心，无论在工作、学校或者在家或者其他地方都不会有诚实。 仲要由持久的教训往往是藉着简单的榜样来教导的，就好像三条毛巾和一个美分的报纸那么简单。我想到如果我们每个家庭都可以在孩子年幼的时候教导他们诚实的简单教训，世界会有不同这些简单的教训，包括爱人如己，还有你们愿意人怎样对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我在想，如果那些企业高层主管在年轻的时候也都有三条毛巾，或者25分前报纸的经验，咁所以先系雇员今日应该享受佢哋失去咗嘅退休金吧。其实系真正基督徒生活嘅基础，身为后期圣徒，其实系进入主嘅神圣圣殿必要条件。神圣诚实同正直心直喺我哋圣殿所立嘅约中。每个星期日，我哋领受代表主嘅身体同血嘅圣餐时候，重温我哋所立嘅基本圣约，其中就包括咗诚实。我们后期圣徒有神圣的义务，不单只要教导诚实的原则，亦都要力行这项原则。或者或许只是用三条毛巾或者25美分的报纸的简单例子，诚实应该成为指引我们每日生活的一项最基本的价值观。唯有神坚守诚实和正直的神圣原则，我们才能够忠于我们的信仰，才是忠于我们自己。但愿我们后期圣徒能够被公认为世上最诚实的一群人。咁对安泰尼菲里海人嗰一啲话，亦都适用喺我哋身上啦。因为他们在一切事情上都是完全忠诚而正直，他们对基督的信心是坚定的，甚至坚定到底。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While I have been serving in this, 儿童会服务嘅时候，我识咗啲新朋友。呢个系伊丽莎，我哋一齐唱儿童会嘅歌。啊，呢个系卢卡斯同埋佢妹妹利嘉。卢卡斯而家学西班牙文嘅信条啦。海特林好怕丑，不过佢又好好奇。我走入儿童会班嗰阵时候，佢问我：你几多岁啊？我坐在玛莎旁边，她揽住我。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些小孩子面上的容光呢？你们家或者社区里面的小孩子又是怎样的呢？看看他们，想想他们。我们可以从小孩子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救主这样教我们说，如果我们想要进入神的国度，就需要成为孩子这样，服从、温顺、谦恭，有耐性，充满着爱，乐于服从主认为适于加在他身上的一切。然而，无论我们的小孩子来到我们的时候是几咁纯洁、忠信、几有信心，他们长大的时候会面对堕落世界各种挑战，怎样帮这些小孩子保有他们眼中的信心的光呢？我们知道对小孩子来说，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取代正义的家庭。俗世的影响力不断地侵蚀着小孩子的纯真的心。他们不单只需要尽心尽力的父母，也需要我们每个人的保护、教导和爱护他们。弟兄姊妹，我们必须保护这些小孩子，以及他们这段极为短暂宝贵的童年。保护这些小孩子是指我们要提供一个可以邀请圣灵进入他们生活当中，并在他们心里面确认有圣灵存在的环境。随着堕落的世界，我们要保护小孩子如何避免对他们有害的东西，好像对他们的期望过高或者要求过低，过度纵容和宠爱，安排过多活动或者以自我为中心，各种极端的做法都会减低小孩子认识圣灵、信赖圣灵和受圣灵指引的能力。人生没有任何阶段 比起童年的心思意志上更容易接受福音的和真理，因此在童年的时期保护细蚊仔，其实就是利用一生仅有的机会来教导巩固细蚊仔去选择正义。而怎样去教导这些细蚊仔呢？尼非在这一节经文讲得很清楚，我们谈论基督，我们因基督而快乐，我们传扬基督，我们预言基督，我们按照我们的预言而记载，好使我们的子孙知道他们可以到什么根源去寻求他们罪恶的赦免。我们知道要教导基督和他福音，但是怎样教呢？首先就是遵守众先知的劝告，在家里面利用时间做家庭祈祷、研读经文和家庭晚会。我们怎样在听过这么多次的劝戒，或者觉得太简单，还是我们非常忙碌，不想再麻烦再加一件又要做的事呢？我要见证，即使我们家里面的崇拜看来不是很有效率，但是只要我们服从，就会射开天上的窗户，带来主的祝福。事实上，我们生活在各方面表现出个人忠信的榜样，是子女在福音福音学习的课程里面最重要的。我们没办法教自己所不认识或者不遵行的原则。我们的为人和我们心里面的想法是瞒过这些细蚊仔的。我们的教导会被爱和榜样光大。我记得以是感受到爱，因此我很容易相信自己是神的孩子，救主亦都爱我。父母如果了解他们有神圣的职责，要在爱里面和正义里面教养子女，这样这个细蚊仔会在家里面蓬勃地成长。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帮忙，我们可以知道细蚊仔的名字，周围的细蚊仔的名字，接近他们，倾听，肯定，指定，造就，同埋为他们服务，分享见证。你们的爱会令到这些细蚊仔感受到救主的爱。威尼斯是一个时时在街上游荡的细蚊仔，他的父母并没有帮他寻求真理，不过在他住的镇上，在本教会一间小分会教会办的活动他都参加，他还带了三个细佬和一些朋友跟他一起去儿童会。这些还不是教友的细蚊仔，是在参加儿童会变成到该地的儿童会人数最多的儿童会，他们的面庞上最先反映出他们亲近真理和福音的光。在这个分会里面，所有的教友无论年纪是几老 几年轻，包括传教士、年轻人、教师和圣职领袖都欢迎和保护他们。想一下你们的社区里面的儿童会班里面，你们支会里面的儿童会有什么人呢？有没有人好像为西利这样需要你们呢？当我想到这些细蚊仔和他这样的细蚊仔的时候，救主拜访美洲那段记载给我极大的希望。想想在救主显现之前，有风暴、地震、大火、旋风一连三日的黑暗。我很多时候想想这些细蚊仔经历的经历，想可以想象他们父母里面心里面的恐惧和担忧。然后救主显现，吩咐群众把他们的小孩带来到他那里，这些父母一定很热切地将他们的细蚊仔带到救主那里。然后他们注视着救主为这些细蚊仔流泪，一个一个这样祝福这些细蚊仔，为这些细蚊仔向父祈祷，然后呼唤天使下来施助他们。这一段记载令到我想到救主是伟大的保护者，是最重要的教师，是爱和医治的永恒来源。当今日的黑暗笼罩住我们，我们亦会被吩咐带我们的子女来到救主那里。好像培纳长老这样提醒我们，神已经指派我们以爱、信心之火和真理、真正了解的心来围绕今日的儿童。 弟兄姊妹，身为母亲和儿童会领袖，我知道教养小孩子这份工作并不容易，保护教导痛爱小孩子可能是很吃力，时时令人感到沮丧，有时候身心俱疲，有时候我们的努力会觉得迟迟看不到成果。真的，但是因为这些小孩子带到救主那里是这么困难，所以我们必须自己先到救主那里。当我们寻求祂，寻求祂的力量同埋圣灵嚟帮助我哋，我哋会发现睇到奇迹，我哋会睇到我哋自己嘅心会系受到改变，我哋亦都变得服从、温顺、谦恭、有耐性、充满住爱、乐于服从主，认为适于加喺佢身上嘅一切。我哋自己容貌亦都会反映出福音嘅光，我哋会了解救主呢一番话。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的，就是接待我。我爱救主，我要见证祂对我、对你和你的小孩子有救赎的力量。我这样说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is the 176.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道教会第176周年总会教友大会。
Children in pure faith proclaim.
儿童们以纯正的信心宣告，我们信永恒的父上帝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及圣灵。但有时候我们做大人就感受不到这种简单宣言的力量。撒旦是所有正义的敌人，因此他播下对神格的本性以及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关系的疑虑。耶稣基督曾经预言在末世的日子，就算连选民都会迷惑了。我们思考一下，列下这三个例子，看看路西法是怎样布置陷阱和圈套来陷害神的圣徒们。不正确的无能圈套，有一位忠信的年轻人觉得他没办法达到众人对他的期许，无论在家或者在学校里面都很少人受到人的赞美，反而经常遭受到批评和指责。时尚的传播媒体告诉他他不够靓、不够聪明，每一天这位正义的姊妹都自问，他这个人是不是 配得上天父的爱、救主的赎罪牺牲或者圣灵的指引呢？夸大的缺陷的圈套，有位杰出的传教士觉得他达不到神的期望，在他的脑海里面，这位佩青的长老刻画出一位严厉的天父，
无可避免地必要必定要执行公道的要求。一位能够洁净他人的罪，却不能够洁净这位长老的罪的救主，以及一位不愿意陪伴不完全的人的圣灵。不必要的罪恶感的圈套，有位年届中年的妇女，她是一位尽心奉献的母亲，慈爱的朋友，忠信的朋友，教友，乐于服务，经常参加圣殿的教义。在她心里面，这个姊妹没办法宽恕她自己多年前所犯下但是已经悔改过并且同圣职领袖一同解决了的罪。她怀疑她的生活是不是终生都为主所接受，并且丧失在主面前获得永生的希望。如果你同这些美好圣徒一样有这些相似的想法或感觉，我邀请你们成为好像小孩一样，并且再次感受父和子在救赎者来到世界中这件事上面所显示的伟大而奇妙的爱，要好像小孩般对天父以及耶稣基督完全的爱有信心，能够击破撒旦的无能、缺陷和罪恶感的圈套。箴言教导过，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请听我提议，除了经常祷告、研读经文、参加教会聚会、参与圣殿教义之外，有五项思想以及心灵上的改变是要做的。首先，看待自己为慈爱天父的宝贵子女。我们的子女充满信心地唱，我是神的孩子，他差我来此地。孩子们感受到并且知道那些或者你已经遗忘了的真理，你是天父所钟爱的儿子或者女儿，是照着他的形象所创造的，无限宝贵，宝贵到耶稣基督为你付出了他的性命。父神是慈悲的，无论你有什么过错，他对你都有着无限的爱。只有撒旦的声音才会让你感觉到自己毫无价值，相反感，圣灵是会令到你依着神的意思忧愁，然后悔改，让你的心中充满向善改变的希望。当你觉得你毫无价值的时候，记住灵魂的价值在神的眼中是大的。避免一直不断思考或者讲一些关于自己负面的话，在谦卑和羞辱之间是有一条清楚的界线的。找出并且使用你独特的才能，而不是只是想着你自己的弱点。第二，将你的重担交给耶稣基督。当你因为其他人的期望以及挑战而感受到压力重大的时候，不要自己一个人单独去独斗、单打独斗，要跟随孩子们的榜样，屈膝跪下来向神祈祷。耶稣基督命令我们在每个意念上都要仰赖我，不要怀疑，不要惧怕。怀疑、惧怕以及烦恼显示出我们将生活中的重担以及忧虑都放在自己的膊头上。当觉得自己无能的念头烦扰我们的时候，要自信地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后当你欣喜地去做你权力内的一切事的时候，你就能够确知主会做其余的部分，而且事情会顺利地解决。救主应许话，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当你将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你就会感觉到圣灵所带来的平安。第三，宽恕你自己的罪和不完全。天父并不期望你在今生就成为完全，他知道你的孩子在今生由经验中学习时候是会犯错，但是神爱世人，因此在他的幸福计划中，他提供了一位慈悲的救主。耶稣说，我主宽恕我要宽恕的人，但是你们必须宽恕所有的人。由宽恕你自己开始，亦都宽恕其他人。如果神不再记住我们已经悔改过的罪，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记得呢？要避免浪费时间以及精力重复生活在过去里面，要宽恕你自己和其他人。你必须信赖耶稣基督的赎罪。先知垂洛克曾经祷告说，主啊，你对这人民发怒了，因为他们不愿意了解你由于你子而施予他们的怜悯。当我们限制了他爱子赎罪牺牲的力量的时候，我们的天父就会感到悲伤。只要你运用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你就可以使你的罪恶感被扫清。如果在真诚悔改之后仍然感觉到有罪恶感，相信你的圣职领袖宣告你是配清的。 第四，支持支撑永生的希望。如果你认为因为你自己以往的罪、个性上的缺失以及错误的决定使到你无办法接受神所有祝福，要想一下努亚尔玛的经历。在讲及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在邪恶诺亚王当中成为一位不道德的祭司的时候，阿尔玛承认这么讲，我自己则曾堕入过一次陷阱，并做过许多在主眼中是可憎的事，这些事曾引起我痛心的悔改。不过因为阿尔玛的悔改是几咁完全，以及基督的赎罪是几咁无限，阿尔玛后来成为一位先知，并且获得永生的应许。只要你尽力去服从并悔改，你都一样可以由基督的赎罪和恩典中在高荣角度获得一席之地。第五，每日寻找喜乐。喜乐的来源是来自服务，因为当你忙住协助其他人的时候，你就比较不会因为自身的缺点而感到苦恼。救主明智地教导，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因为我和福音丧掉，因为凡为我福音放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当你随着年龄增长的成人悲观主义，并以孩子般的乐观主义取代的时候，你就会在生活中当中体验到更大的喜乐。乐观是一种美德，让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看到神的慈爱之手。我见证天父在伟大而奇妙的爱中向他的儿女们伸出手臂。我见证耶稣基督有极大的拯救的力量，能够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无能、缺陷以及罪。我见证圣灵会陪伴那些不完全但是痛悔的灵魂。对于你们这些忠信的配称的人，在末世的时代和魔鬼搏斗的圣徒，愿神祝福你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所深爱的兄弟姊妹，感谢你们的信心、你们的热诚和你们的爱。我们身负重大，要成为主要我们成为的人。我们要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我们正是参与一项伟大的运动，也都是聚集在分散的以色列。我今天讲到这个教义，因为这个是神永恒计划中他是非常特别也非常重要。主在古代祝福先知亚伯拉罕，应许他的后裔会成为拣选的民族。经文经常提到这项圣约，以及会带领很多应许，如同神子将出自亚伯拉罕的世系，某地成为他们的继地，世上万民都会因为他们的子孙等等得福等等。在某方面，这些圣约确实已经仍然，摩门经教导我们，这个亚伯拉罕的圣约只有在末后的日子才会仍然。这个的圣约也都强调我们是主的约民之人。我们何等有幸能够参与亲自并且来成就这些的应许，在这个时代能够生活真是几咁兴奋。古代的以色列支派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获得圣职权柄和祝福福音的祝福，但是他们后来变得叛逆，杀害先知，受到主的惩罚。有十个支派被呼到去亚述，他们那里从人类儿女的记录中消失。当然啦，二十支派对于主而言不是消失的，剩下两个支派延续了一段短的时候，然后因为他们的叛逆亦都被呼去巴比伦。他们反国的时候，他们蒙主宠爱，但是之后他们再次不敬重主，拒绝他，毁谤他。慈爱和伤心的天父发誓说，我要把你们散到列邦中，他就是真的这样做了。 将他们分散到万国之中。主亦都有特别的应许，他会将分散的以色列聚集一起。举例来讲，以色列以赛亚话就预见到主会在末后的日子差遣快行的使者到那些被分散和混乱的民族那里。经文中四处可以见到这项聚集的应许，这项应许的实现如同以色列被分散预言一样确实。主耶稣基督在受难之前组织了他的教会，包括使徒、先知、70员、教师等等。夫子派遣他的门徒往普天下去传扬他的福音。过了一段时间，主所建立的教会在灵性上渐渐地毁败，他的教诲遭人地篡改，他的教义亦都被改换了。大半教就如同保罗所预见来到，他知道在主再来临之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这个大半教的模式和以前每一个福音期结束之前模式一样。最早期的福音期是亚当的时代，后来以诺、挪亚、亚伯拉罕、摩西等等其他的福音期。每个先知都有神圣的任务，要教导主耶稣基督的神圣和教义。这些教导在每一个福音期都来是帮助人民的，但是人民不服从，导致叛教。因此之前所有的福音期都在时间和地点上有限制，每个福音期都已因叛教结束，所以时间上有限制，而发生地点只是地球上一小块的土地上，所以地点也有限制。因此需要一个完全的复兴。父神和耶稣基督召唤先知司密约瑟来担任这项一次的福音期的先知。之前福音期所有的神圣权力都透过他来复兴。这个的福音时代是丰满时代，是福音的福音期，不会将受到时间或地点来限制，亦都不会因叛教而结束，并且充满世界。正如彼得和保罗所预言的，万事都必在此福音期中复兴。因此忽散的以色列等待已久的聚集，亦都是万事复兴的一部分，更是主第二次来临之前必须要的前奏。以何有关聚集的教义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一项重要的教导。主已经宣告，我给你们一个预兆，我要在我的人民以色列家族长久分散后，重新把他们聚集起来，并在他们之中重建我的石案。摩门经在问世的问世在主是主给全世界的预兆，话给我们知他藉着手聚集以色列，实现他和亚伯拉罕、以色列、以撒、雅各所立的圣约。我们不单止教导这个教义，亦都是藉着协助聚集主在幕幔两边选民参与其中。摩门经对于这件事推动非常重要，他传扬聚集的教义，让人们学习有关耶稣基督的事，相信他的福音，加入他的教会。实际上如果没有摩门经的话，有关聚集以色列这项应许就无法应验。亚伯拉罕这个尊名对于我们 而言非常重要。这个名字在复兴的经文中提及的次数比圣经重要多。亚伯拉罕和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所有教友都有关系。主经由先知斯密约瑟在我们的时代重申这项亚伯拉罕的圣约。我们在圣殿接受我们身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后裔崇高的祝福。神已预见这个丰满的时代的福音期将会是一个聚集的时代，在天上和地上都要聚集。彼得亦都知道这个经过半教时期将会有一次复兴的时代。这位同主同在变形山上的他说，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在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前来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藉着先知的口所说的。主在他现代派遣使徒彼得、雅各、约翰，带着国度的权约和末世时代的福音期，为了到日期丰满的时候，他要把所有的事，无论天上或地上的，都聚集在一起，同归于一。先知斯密约瑟在1830年认识了一位天使的使者，这位名叫以利亚的使者持有万事复兴的权柄。六年之后，加德兰圣殿复现了，主接纳那个神圣的屋宇之后，天上的使者亦都带着神圣的权柄来访。摩西出现，并且托付从大地的四方聚集以色列人，从北方到土地引领十二支派的权柄。在这以后，以利亚也出现，并且托付亚伯拉罕的福音期说，藉着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所有我们以后的世代都要蒙福祝福。紧接着的是以利亚的来临，他说，看啊，马拉基口中所说的那个时期已完全来到。作见证说，在主的大而可畏的日子来临以前，他以利亚、以利加必被派来，使祖先的心转向子孙，子孙的心转向祖先，以免全地因罪咒而被毁灭。因此发生在1836年4月3日这一件日的发生的事，应验了马拉基的预言，在这个福音期所有神圣的权柄都复兴了。归向基督这个邀请亦都慈悲地扩及给那些死去没有福音知识的人，他们准备有一部分是需要依靠其他人的努力。我们搜集世系表，制作家庭历史表，代替他们做圣殿工事工，将这些人聚集起来，转向主和他们的家人。在这个世上，传道事工对以色列聚集相当重要。福音原本要带给以色列加迷失的羊，因此主的仆人纷纷前去宣扬复兴的福音。我们在很多的国家和传教士都去找出分散的以色列，他们好像古代的人的做法一样，上山下海，破击斩刺去找出这些人。若要选择归向基督，不是你身处何方，而是你个人的承诺。一个人无需要离开他的自己的国家就被带到主的知识中。没错，在教会早期归信往往指移民，不过现在聚集点就在自己的国家。
主已经颁布要在每个地方建立石安，祂已经赐给圣徒们出生地和国籍。经文话俾我哋，人们必在他们各计地上的家中重聚，并在他们所有各应许之地中建立起来。每个国家都是那个国家的聚集者。巴西圣徒的聚集地就是巴西，尼日利亚圣徒的聚集地就是尼日利亚，韩国圣徒的聚集点就是韩国，如此类推。石安是心中洁净者，凡有正义圣徒的地方就是石安。出版刊物、通讯设备、聚会地方如今非常之普遍，几乎所有的教友都可以在自己居住的地方获得福祝福、福音各项教义、权约和教义和祝福。属灵和平安往往在于我们生活的方式，不是我们所住的地方。各地的圣徒均可以平等地获得主的祝福。全能之神的事工是真实的，祂活着，耶稣是基督，这个是祂的教会。复兴的目的是要来完成神圣的使命，包括应许中以色列的聚集。兴格莱戈登会长是神今日的先知，我这样的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We're grateful to the choir.
我哋要感激大会堂唱诗班今朝早为我哋提供咗微妙嘅音乐。喺我演讲之后，唱诗班会献唱齐来感恩的人齐来。闭会祈祷将由70元沈卫道格拉斯长老担任。最后一场大会将会在今日下午2点开始。各位弟兄姊妹，请容许我先讲一讲一些个人的事务。总会会长是属于教会所有，他的生命并不是他自己的，他的使命是服务。大家都知道我年纪已经大了，上个六月份是我96岁生日，很多消息都说我的状况不是太好，我想讲清楚。假如我再多几个月的话，我就会服务得比以往的教会会长都老。
But rather grateful.
我并不是想去褒奖我自己，但是我感觉到很感激。我在一月份的时候做了个大手术，那个一个痛苦的经验，是一个对于一个从未住过医院的人来讲更加是这样。跟着来的问题是，我是不是愿意接受一些治疗？我选择了这样做。我医生都说结果是一项奇迹，我知道这些令人满意的结果是来自各位对我所做的祷告，我非常之感谢大家。主允许了我继续这样活着，我不知道会再活几耐，但是无论时间长短，我都会继续竭尽所能地履行职务，主领这个为庞大而且复杂的教会，是一件很难的工作。任何大大小小的事都会呈报到总会会长团那里，任何重大的决定、经费的支出都需要经过他们的许可才可以实行。这份责任和压力真的非常之大，但是只要这个是主所期望的，我们就会继续做下去。正如我在四月份的时候提到一样，我们在祂的手中，我非常之好，算得上很健康。这个是主的教会，当需要下一位继任者的时候到的时候，一切都会按照祂的旨意顺利交接。因此当我们带着信心向前迈进，这个是今日朝头早我想讲的主题。本教会由一开始就是秉承住信心向前迈进，信心是先知先美若室的力量。我感谢那个带领他到树林祈祷的信心，我感谢他翻译和出版摩门经的信心，我感谢他去求问主，而主赐予阿伦和麦基洗德圣职来到答复他的祈祷。我感谢他用信心来到组织了教会，让这个教会一切就绪。我感谢他献出自己生命来到见证这个事工的真实性。信心亦都是推动杨伯翰的力量。我经常沉思他在带领着一大群人到达这个盐湖谷定居的时候所运用的极大的信心。他对这个地区所知的不多，除了在异象中看过之外，他从未来过这个地方，他对这里的土壤、水质、气候是一无所知。但是当他第一次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毫不犹豫地说，就是这个地方，前进吧。每一位总会会长都是这样，他们在面临可怕的对立的时候，仍然带着信心向前迈进。
无论是对住蟋蟀破坏咗嘅农作物，或者是遭逢旱灾或者早伤，无论是联邦政府嚟嘅迫害，或者是近年嚟需要紧急输送人道救援补给俾好多唔同地方，俾嗰啲大海啸、地震、水灾嘅受难者，教会嘅做法都系一样。福利货仓架上面的物资全部卸晒，数百万美金的现金发送给需要的团体，无论他们是不是我们的教友都一样，一切都是凭着信心来做。今年是本教会历史重要的一年，我们在今年纪念150年前来到这个地方的威利和马丁手推车队，以及同佢同行嘅汉德同埋贺杰冯车队，已经有好多人写下佢哋嘅事迹喺呢度，我无需去长谈。我谂你哋每一个人都能够耳熟能详。我要咁样讲就足够啦。由英格兰群岛长途跋涉到大盐湖谷嘅呢啲人，系用信心开始佢哋嘅旅程。佢哋对将来会遇到的事所知的不多，甚至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但是他们向前迈进，他们怀着极大的期望去开启他们的旅程，然后那个期望却随着一路的西迁逐渐落空，他们展开辛苦的旅程，沿住普拉特河，然后爬上甜水河的山谷，死亡无情的手带走了很多人的性命，他们需要配粮，他们的牛群死了，手推车坏了，亦都没有足够的皮肉和衣服，暴风雪袭击他们，他们寻求避难的地方但是找不到，暴风雪重重包围着他们，他们确确实实是活生生地饿死，很多人都死了，被埋在冰冷的泥土里面。好在理查·富兰克林在由英国回家的途中遇到他们，他的马车负荷比较轻，可以跑得比较快，他来到山谷的时候正是那个季节，那时正是召开总会教友大会，杨伯翰一接到消息即刻就在会众面前站起身这样讲，现在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主题，等要在今天和大会中演讲的长老来谈一谈，在1856年的10月5日，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正在个大平原上面推着手推车，或者有很多人离开这里还有成1100公里那么远，我们要将他们带来这里，要送救援物资给他们，所以这个主题是将他们带来这里。我要演讲的弟兄，我要演讲的弟兄明白到，草原上的这些人就是他们的主题，这个社区的首要任务就是派人出去，在入冬之前将他们带来到这里。今天我就要召集所有的主教，我不要等到明天，我更加不可能等到后日，我需要60对以上的上好的驴仔，同埋12到15辆嘅逢车，我唔要派牛队，我要上好嘅雷马。呢个地方嘅雷马非常之好，我哋一定要借重佢。我仲要12吨嘅面粉，同埋40架揸逢车嘅高手，60或者65对以上好嘅雷马，仲有马具。我要告诉你们，除非你们能够执行我这个时候所教导的原则，否则你们的信心、宗教和虔诚的信仰没办法在神的高荣角度里面拯救你们自己的灵魂。现在去将那些草原上的人带回来，
要尽量尽善尽我哋嘅所谓嘅俗世嘅事务，或者讲系俗世嘅责任。否则，你哋虽然有信心，亦都冇用。你哋所听到嘅教导对你哋都系徒然嘅。除非你哋照住我所讲嘅去做，否则你哋将会被陷入地狱之中。驴马同埋上好嘅篷车即刻就准备好，一吨吨嘅面粉亦都跟住送达，保暖嘅衣物同埋皮褥亦都好快收集妥当。唔到一两日嘅功夫，载满补给品嘅篷车就冒住大风雪向东启程。潮水不堪嘅圣徒睇到前嚟救援嘅人嘅时候，就好似睇到天使一样，佢哋纷纷流下眼泪。手推车嘅人被抱上篷车，好使佢哋能够更加快咁抵达盐湖嘅社区。有两百几人死咗，但系有超过一千人获救。我太太嘅曾祖母亦都喺呢群受困喺草原上嘅人当中，佢当时喺杭特篷车队当中。今日由我太太嘅盐湖城墓园嘅墓地向下望，就可以睇到佢曾祖母哥白玛利嘅墓地。佢喺1856年12月11日进入呢个山谷嘅时候，死喺佢嘅女儿嘅怀中。第二日佢就落葬。佢喺嗰个漫长嘅旅程当中，失去咗三名嘅子女，一息尚存嘅女双脚亦都严重咁冻伤咗。嗰个系一个了不起嘅故事，其中有痛苦同埋折磨，有饥寒交迫，有死亡。日记中记载嘅多数系要涉水而过嘅冰冷河川，漫天咆哮嘅风雪，仲有翻越落基山脉嘅漫长路程。随住呢个周年纪念活动嘅过去，佢哋嘅故事可能好多会被遗忘。希望佢哋嘅故事能够一直不断咁传颂，以提醒将来嘅世代他们的祖先所遭受的磨难和信心。他们的信心是我们的传承，他们的信心提醒了我们，由于他们付出的代价，现在我们才能够享福。不是只有好像手推车先驱者这样伟大的英雄事迹才看得到信心，由一些微小但是很重要的事情上亦都同样可以看到信心。等我告诉大家一个这样的故事。在120年前在兴建犹他曼泰圣殿的时候，培斯曼乔治担任最后一位修藤的木匠，他和他年轻的太太马大有一个仔，第二个仔亦都将快出生。乔治在悬挂圣殿东侧一个大门的时候，患上了绞勒性的疝气，令到他剧痛难忍。马大将他放在篷车上，载他去到尼菲镇，再转火车去到普尤坟去就医，而他就在途中死去。他于是变成了寡妇，有62年那么久，他都是以针织工作养活自己。现在等我岔开这个话题一阵，我订婚的时候送给我太太一个戒指，等到我们结婚之后，我再送给他一个戒指套，他戴了很多年。突然间有一天，我注意到他将这个戒指拿开了，除了改戴了这个金色的戒指，那个就是他的曾祖母培斯曼马大的戒指，那个是他丈夫送给他的结婚戒指，也都是刚才我在故事中提到的那位后来伤重不治的乔治。在春天的某一天，马大正在打扫屋企的时候，他将所有的家具都搬出来，要做一次大扫除。
然后就弯低身拍打床垫上面的稻草。他发现他手上的戒指不见了，他就找匀了每个地方。那是他所爱的丈夫留给他唯一的一件纪念品。他将手伸入去稻草堆里面去摸索，但是怎么都找不到。他不断地抹他的眼泪，他跪得下来，非常恳切地祈求主能够帮他找到那个戒指。当他一抹开眼的时候，望耷低个头，戒指就在他面前。现在我手里面拿着的就是这个戒指。他虽然很小，大家看不到，他是一个18K 金的戒指，早已经磨损变形的旧戒指，但是他代表着信心，一位寡妇的信心，在他最沮丧的时候对主呼求。这样的信心是活跃的泉源，是希望和信赖的根基。我们每个人都非常需要这样的信心。面对这个不断向前推进的伟大时工，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不断增加的信心。无信心，这些事工就会窒碍不前；有信心，就没人能够阻挡他的进步。救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阿尔玛对他的儿子希拉曼这么说，对他们宣讲悔改和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教导他们谦益自己，并要在心中温顺谦恭，教导他们用他们对主耶稣基督信心来抵抗魔鬼的每一种诱惑。愿主祝福我们，让我们对所有参与这项伟大事工有信心。愿信心犹如夜间的烛光引导我们，犹如日间的云柱走在我们的前头。我这样谦卑地祈求，是奉各位我们信心源头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Our Father in heaven, we express our heartfelt.
我哋嘅天父，我哋感谢我哋从心而嚟嘅感谢，从你嘅圣灵。今朝我哋听到嘅演讲所嘅教导同埋美好嘅音乐，祝福我哋，令到我哋生命更好，同埋加强我哋嘅家庭。用你子所教嘅原则嚟到做，同埋你嘅使徒，我哋感谢福音嘅复兴，同埋先知施密约瑟，同埋圣徒佢哋牺牲，同埋赐咗咁多嘢，好耐之前，让我哋能够好似佢哋咁样有嘅信心，去将你嘅工作系前进。祝福我哋先知同埋兴格流会长，俾佢有健康同开心，同埋祝福佢哋旅途中，祝福传教士会有成功咁传教。
咁
我哋记住你。你是想祝福我们，还有我们要祝福你们的你的诫命。现在我们散会奉耶稣的名，阿门。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the 176th Semi-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以上是耶稣基督后期圣道教会第176周年下半年度总会教友大会。演讲者皆选自总会教会职员和教会领袖。这次广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一切录影翻敲，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录影翻敲或作任何其他使用。